大家好，欢迎回到视野环球财经，我是 Rino， 现在是美东时间25年12月4号周四晚上的7点45分。今天的四大指数啊，罗素依旧是那个最靓的仔啊，其他三个是表现平平，特别是今天的纳指100，如果不是几个大权重的上涨啊，估计会比较难看。因为呢它有61只成分股下跌，只有40只上涨。那么今天的节目啊，咱们还是首先把一个数据简单的过一下，然后呢就直接和大家讲解个股。好，今天的数据呢是来自于11月29号当周的出勤失业，那么这个数据是显著下降啊，从前一周的 21.8 万人降到了 19.1 万，那么这个是2022年9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低于预测的22万，也低于最低预期的 20.5 万。那么有分析推测说啊，与预期的大幅偏差可能是由于感恩节期间的数据统计问题造成的。不过如果咱们回顾一下2024年的感恩节的当周啊，其实每周的这个申请人数偏差并不大。鉴于这个数据呢是每个星期发布一次，所以单次数据不应该被视为明确的信号。但是呢，如果下个星期的申请人数继续的低于近期的水平，那么就表明呢，整个的劳动力市场啊，可能不像之前担心的那么疲软。与此同时呢，续请失业人数啊，是这个跑到了 193.9 万，这个是比预期的要低啊，这两个数据呢，这个整体的情况看看是不是因为感恩节包括之前的这个政府停摆造成的一些数据偏差啊，咱们下个星期跟踪一下。但是从目前的降息预期上呢，12月降息的概率仍旧高达 87%， 昨天呢是 89%。 好，这个呢就是今天的一些数据啊，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直接开始讲个股。好，首先呢我来说一下 Meta。Meta 呢今天是在盘前有一个消息啊，是要去削减 30% 的元宇宙预算。这个元宇宙这个词儿咱们好像很久没说过了。这个也主要是因为他们在财报里边也已经很久没怎么提了，很多时候就是一笔带过。那么受到这个影响呢，今天的股价是大涨。盘中的时候最高是涨了超过 5%。那么这几年呢，其实从这个 AI 开始兴起之后啊，那么包括扎克伯格在公开场合以及像在电话会议上呢，都是比较少的去提及这个元宇宙的概念，更多的是在讲 AI 的相关的产品。其实元宇宙所在的这个虚拟实验室部门呢，从2021年至今已经是亏损超过了700亿美元。那么现在预算的削减，其实从侧面也证明元宇宙这个概念在短期内是很难获得正收益的。那么最终是不是会失败啊，现在其实还早，对吧，还难说，因为它只是削减预算，包括明年可能会裁员 10%、但它没有彻底宣布关闭，而且呢其他的研发包括一些设计人员的招募还在进行中。但是呢不管怎么说啊，一个烧钱的部门少花钱，其实变相就是在给公司赚钱啊。对于它的股价看法呢，没有太大的变化，大家不要期待很快的进展，回到735的上方啊，预计呢还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啊，因为现在的价格说实话跑的呢也是之前是比较激进的位置啊，比较高的一些位置的这个前瞻估值的位置。所以呢在破位做了这个头之后，下方要震荡的比较的久。那么下方这些位置呢，很早之前就标注过啊，都是比较好的长线布局的位置。如果你已经长线布局的，那现在你就耐心的拿着等就行了。这里边的这个波段并不好做啊，因为 Meta 不是经常波动那么大的股票啊，所以呢尽量的是去考虑一个长线。想波段呢尽量去选择其他的股票。好，接下来呢想说一下英伟达。英伟达呢今天有一些和它相关的消息。 首先呢是政府正在讨论是不是要向英伟达发放 H200 的中国出口许可证。不过另外一边，英国的金融时报报道说，美国参议员正在寻求阻止英伟达向中国出售先进芯片30个月。所以现在这个讨论还在进行中。那么如果真的能够出口，对于它的业绩是一个提振，但是如果限制30个月，那之前的预期还是那样啊，因为之前它的财报里的预期实际上是已经没有计算中国的这个收入的。另外呢，就是关于黄仁勋啊，他其实最近呢去做客了播客节目，谈了一系列的话题啊，特别是关于核电的评论啊，是直接推升了核电股大幅的上涨啊，包括咱们经常拿出来做这个图示的这个 OKLO 啊。那么他的谈论呢是说，人工智能革命呢需要小型模块化的反应堆，那么在未来的6-7年将会出现大量的小型的核反应堆啊，包括对于核电呢，他认为也是应该积极的增长，积极的投入。这个消息呢帮助像类似 OKLO 这样的核电股是飙涨，但是啊，他呢也是今天看准了时机，盘后迅速的发了一个增发最多15余亿美元股票的消息，股价呢当时是跳水了 7% 啊，现在跌幅有所收窄。不得不说呢，这个镰刀磨的是锃亮啊，确实是不服不行。那么它的这一轮反弹呢，反弹到这个位置啊，我只提供一下技术面的更新和参考啊，其他的我就不多讲了啊。对于核电的问题呢，我们之前讲过很多，我这里呢再补充一些其他的核电的背景。核电方面的进展审批确实有一些好消息啊，因为就在前几天，能源部表示正在协助田纳西河谷管理局啊，包括霍尔泰克国际公司呢，在2030年开发和部署300兆瓦的小型反应堆。另外呢，美国核管理委员会也传来好消息，宣布呢已经完成对泰拉能源公司反应堆项目建设的可申请的最终的安全评估。那么公司呢预计明年会获得建设许可证，项目预计在2031年投入商业运营。大家记住一下今年的年份啊，现在是2025年的12月份。所以呢，正如黄仁勋所说，未来的5-6年确实有大量的模块化反应堆甚至更大型的核电会上马这个项目。如果大家真的是特别的看好核电啊，你真的呢有特别高的价位做核电股票被套住的，那呢你只能这么思考，对吧？你相不相信黄仁勋嘛，黄仁勋说5-6年之后嘛，最差5-6年之后你还是有希望解套的，对吧？所以呢你只能这么去思考了啊。那么对于核电核能呢，我个人目前看不到那么远，因为那都是太远期的计划，特别是我们首先要看的是明年人工智能的资本支出都会不会放缓啊，更别说在5-6年之后，更别说在还有中间还隔着一个大选啊，未来的美国政局怎么样都不知道啊，所以整体这么多变数的情况下，包括核能核电在美国以往的建设历史啊，所以这个都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都讲过啊，陆陆续续讲过的，长期看节目的朋友肯定都知道啊，我对于目前这个板块的观点，基本上一句话就是炒完就扔啊，这个不吃亏啊，要信早信，要不信就永远都别信。好，那么呢，这个就是 OKLO 的一个大致情况。回过头来，我就把英伟达讲完啊。那么英伟达的价格，我今天给大家做了一些全新的更新，写得更加的明确啊，让大家有一个更好的理解对于现在的这个状况。目前呢，下方我把它做了一个合并，169到185啊，这个地方我们现在因为在一个中间位置，以前中间的有一些位置呢，我打算不写的那么小，因为它的股价最近的波动呢是属于这个来回的上下挫啊，这种情况比较难以判断，所以我直接把它合在一起，大家以两个位置来判断，就是185往上突破，如果收盘价回到185的上方，它的上行概率会增加，突破190之后会进入真正的右侧啊，会进入上行趋势，那个时候就不是一个震荡了，它会进入上行趋势去摸前面的这个高点， 反之，如果后续呢又下来了啊，又跑到了169跌破，以收盘价为准，那么下看159级下方。我把一些比较小的位置给大家做了一些确认啊，这样的话可能看起来会更加的轻松，好吧？所以呢，这是对于英伟达目前的价格走势。基本面上现在的价格我觉得仍旧不高啊，这个价格到明年仍旧是有利可图的，但是有多少的利润能不能跑到比较高的位置，取决于明年的一季度二季度我们看到更多的关于人工智能资本支出的消息，就是这一块到底是继续加速还是说增速放缓，会直接影响到英伟达前瞻上限估值的位置，有可能下调，也有可能再次上调，所以这个要等到明年的一二季度我们才能知道啊。现在呢，所以你说空间有多少很难说啊，但现在的价格肯定是不贵，也是几个大的权重股中性价比比较高的啊。从英伟达本身来讲，所以呢，英伟达手上完全没有仓位的朋友，我个人觉得这个地方呢应该是合理的可以布局的位置啊。下方你有机会仓位就多等一下。你没有这个已经仓位现在很重的呢，你也无所谓，继续拿着就行了啊。因为英伟达本身也是我的一个持仓股啊，目前呢它是我的这个第一大持仓啊，所以呢我也是拿着它，希望它能够去走一个突破啊，有机会跌下去捡个便宜就匀出仓位加一点，没有机会捡这个便宜，那么现在第一大持仓也够吃了。好，这个是英伟达的大致的情况啊。然后既然说到英伟达，说到数据中心，我想今天和大家补充就是两个关于数据中心的最新的消息，一个是来自于 IBM， 一个是来自于 Morgan Stanley 啊，我给大家说一说，看看这两家对于现在的数据中心看法如何。他们两个其实都是从风险角度在思考啊，给大家看看，大家可以来讨论一下。首先我们看一下 IBM 的首席执行官他是怎么说的。IBM 的首席执行官警告说呀，通过大量的投入实现通用人工智能 AGI 是不可能的。他对在数据中心上花费数十亿美元的数学原理以及为什么要对这种做法不会奏效发表了一些看法。他在播客节目中表示说啊，正如我们的计算结果所示，这些公司绝对不可能从他们在数据中心的资本支出中获得回报啊。上面那个花费数十亿，说错了，数千亿啊，上数万亿啊。那个他粗略的估算，他说为什么是不能获得回报的呢？他说建造一个一吉瓦的数据中心大约需要800亿美元。那么更保守的算法呢，这个巴克莱曾经给过一个算法，大概是需要500亿一吉瓦啊。我们就按照他的原话，按照800亿我们去算啊。他后面他说，如果我们看一下全球在这个领域为了实现通用人工智能 AGI 所做出的总承诺，根据这些公告来看，似乎啊需求已经达到了100吉瓦，就是对于电力的需求。如果按照一吉瓦是800美元计算，他提出的计算的承诺的总价是8万亿啊，这个地方一吉瓦是800亿啊，我这里写错了啊，所以呢是一吉瓦800亿，那么总的就需要100吉瓦，需要8万亿。依他来看呢，这根本不可能实现啊，因为8万亿美元的资本支出意味着你需要大约8000亿美元的利润才能支付利息啊。他这个是按照10%的，就是从私人信贷市场的融资来算，因为现在我们看到。其实从整个的资金缺口上非常的大啊，他不太可能拿到很便宜的资金，所以他这里按的是比较高的啊，按照 10% 的情况去算的。这里边还没有计算盈利，就是只看利息的支出都要8000亿，我们算少一点，算一半好了，也需要4000亿的利润。大家知道2024年标普500指数成分股所有的公司500家公司加起来的总的利润是多少吗？净利润是 2.41 万亿左右啊， 2.4 万亿取个整好吧。这个呢是2024年所有的标普500指数公司加起来的总利润，那就是说以后他们要达到这个投入，那相当于他们就按照800亿8000亿的利息，然后还要加上利润， 那基本上他们要占到标普500盈利能力的一半了，接近一半啊，因为我们考虑到未来五年标普500其他公司的成长性嘛，所以那至少要占到一半，也就意味着人工智能就给标普500贡献了 50% 的 EPS 的收益。大家觉得这个难度高不高啊？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好，然后呢他还说了一些其他的，他说啊，要达到如此高的几瓦的发电量，人工智能公司需要投入巨资并积极寻求外部援助，包括向政府申请援助和支持。因为他说 OpenAI 的首席执行官呢是在10月份致白宫科技办公室的一封信中建议美国每年新增100几瓦的能源产能。作为参考呢，这个大约相当于每年你如果一个电站是一几瓦，需要建100座核电站。那就觉得一年100座核电站靠谱吗？啊，好，他又说人工智能芯片的快速贬值又增加了一层财务压力，你必须在五年内用完它，因为到那个时候就要把它扔掉啊，因为有一个折旧，然后呢再重新填充。他还说呢，我们永远无法发展成像 Sam Altman 设想中的那种商业模式啊，他说那是一种信仰，有些人喜欢追求那种东西，我理解他们的想法，但这和同意他们的观点是两回事。好，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他说如果没有另一项重大的技术创新，实现通用人工智能的概率在 0% 到 1% 之间，这是他的判断，括号里边是我补充的。他其实想表达的就是由于 IBM 呢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到量子计算研究中，实际上呢他是在给自己的产品背书，他的重大技术突破其实就是量子计算啊，所以他说的是这个概念啊。所以呢现在又演化成了在 AI 里边是用巨大的算力去算，用硬件用软件的算力去算，还是用另一个算法用量子计算去实现重大的算力突破。那如果真的量子计算出现了重大的算力突破，或许就不需要那么多数据中心了，对吧？那么都不需要那么多的硬件资源了。那这种情况当然是英伟达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为什么英伟达会说核电很重要，电力很重要？因为他卖产品卖的再多，最终需要有电去推动啊。他没有电，他卖不出去了呀，最后，对吧？所以呢，这里边的阵营是越分越多啊。数据中心本身，在人工智能芯片上啊，分成了这个定制化和通用型。那么从这个路径上又分成了 AGI 是通过大的算力堆积去实现，还是通过量子计算的算法突破实现。所以呢各说各有理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你说你有理啊，我说我有理啊，差不多这概念哈。好，这个呢是对于 IBM。 还有一个是来自于资金层面，我们看一下摩根斯丹利。摩根斯丹利呢目前正在寻求数据中心融资重大风险的转移，这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哈。其实摩根斯丹利呢是人工智能领域最大的融资参与者之一，其对数据中心行业的报道呢通常也是华尔街最乐观的之一。他在10月份安排了超过270亿美元的债务融资和差不多25亿美元的股权融资，用于支持 Meta 数据中心的项目。那么银行呢还牵头发行了近期的三笔垃圾债啊，另外的三家小公司啊，其中有部分的资金被指定资助新建数据中心的设施啊。这个垃圾债指的是我们说从债券的分级上的，就是比较风险比较高的，同时呢利息也比较高的那种。好，但是呢对于其自身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风险敞口呢他似乎没那么乐观啊，因为他正在考虑通过所谓的重大风险转移来剥离部分数据中心风险的敞口。这个以数据中心这个我们以彭博他的消息来说，就是摩根斯丹利呢已经与潜在的投资者就一项与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相关的企业贷款组合挂钩的特别风险转移计划进行了初步洽谈。那么这个东西如果简单理解，就是他融资借给了 Meta 啊，然后呢他希望把这笔债务呢又打包出去，然后有人接他的手帮他分担风险， 其实就跟那个再保险有点像啊。那么以数据中心风险敞口为支撑的证券化的风险转移 SRT 是一个信用风险转移市场的新兴领域。那么这个领域呢，目前主要是用来对冲信用风险敞口，管理资本充足率啊，包括增加资产负债表容量，增加贷款用的。那么知情人士透露说呢，摩根斯丹利呢在探索其他方式来对冲它的部分数据中心风险，而且目前呢没有办法保证就是这个 SRT 的谈判最终能达成协议，也就是说它的这个想转包有没有人愿意接不一定。但我自己打了个括号，大家看到没有，是不是有次贷危机的影子啊？机构风险层层转包，把债务层层转包，对吧？这个和那个再保险还有点不一样啊，它这个是债务，它把这个债务呢，如果不爆雷，现在都是投资级债券嘛，是优质资产，对吧？但是如果出现了问题，中间有任何一个环节断掉了，如果发生了类似于违约，或者发生了像甲骨文这样的信用风险担保的这个保险费大涨的情况，那你想想，这里边会不会接他的这个转包的也会感到风险？当年其实次贷危机怎么发生的？不就是因为这个债务层层转包嘛？这个里边打包了太多有毒的资产，刚开始拿房屋作为抵押都觉得没有问题，后来出现了问题之后发现不太对，对吧？这两个当然和次贷危机不一样啊，只是说这种模式上是不是有一点点那个影子啊，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很有趣的一个话题啊，它这是。好，另外呢，根据彭博的研究，未来两年 SRT 的销售额预计将以每年 11% 的速度增长。这个速度增长也快赶上那个人工智能资本支出的速度了啊，这个说明什么呢？风险转移的需求越来越高了。好，这个呢就是几个其他的和数据中心相关的消息啊，也给大家做了一些跟踪。好，然后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看一下特斯拉。好，特斯拉呢今天是实现了这个452啊，在尾盘出现了一个比较不错的拉升，对吧？这个地方451块啊，这个看到了，这个大家说452没站稳，最后呢奋力，对吧，有人冲进去，我给你买上452怎么样啊，这一下就上去了。来看尾盘是不是最高的时候大概就在 451.568， 然后在最后的大概10分钟啊，一把就拉上去了，很不错啊，干得漂亮啊，不知道谁干的，不是我干的啊，肯定不是我干的哈。好，那么这个452突破之后，这是一个确认的右侧啊，这是从目前今天的走势看是一个确认的右侧，没有问题。那么这个右侧430块钱不跌破，那么它就不会走弱，中间430到452之间都是回撤，合理。那么430特别要注意，明天由于期权结算还有一天，那么430会不会跌穿啊？即便后面也是一样啊，明天是一个看点，那么下个星期也是一个看点，430什么时候跌穿，它就是一个阶段性的走弱的它这么一个表现。那它有没有走空呢？还没有，真正的走空要跌破416才能确认这一波右侧结束。所以如果你现在去考虑这个右侧，相当于你的止损要放在416的下方啊，那你差不多得有40块钱左右的止损，你要打出1:1的盈亏比，你要打到前高490，对吧，打到488以上490，其实就是一个1:1左右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呢，那么至于你波段你想不想参与，如何参与，那就看自己自行的考量了。激进的你说那我放到430下方做防守行不行，刚才讲过它只是阶段性的走弱，没有走空，随时还可以再起来啊。所以呢这个地方有那么一点点盈亏比呢刚好卡到了1:1左右，所以呢没什么便宜可占，但是呢也没什么大亏吃，就这么个情况啊。这是波段角度的思考，其他角度呢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基本面上就那回事儿。咱们呢基本面上财报后跟一跟，其他平常呢有一些数据跟一跟啊，在剩下的就平常就不怎么去更新它的前瞻估值了，因为特斯拉本身也不走这个前瞻估值啊。好，那这个呢就是咱们今天带给大家的关于市场的一些个股啊还有信息的跟踪和解读。好，那如果大家觉得我的节目呢对你有所帮助啊，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帮忙点赞评论转发啊，谢谢大家。那我们今天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